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欧洲理事会峰会建立乌克兰战争战损登陆。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车队遇袭，四名死者中没有美国公民。拜登同国会领袖就债务上限谈判陷入僵局。科比表示 G7 峰会将会展示团结应付中共挑战。联合国呼吁削减塑胶污染，200国过两星期再谈判。中国疑似疫情复现，北京感染数字重返传染病首位。下面是详细新闻内容。欧洲主要人权组织欧洲理事会峰会在16号建立了战损登陆平台，目的是记录俄罗斯在这段时间令乌克兰付出的有形损失。这项战损登陆将会提交给海牙。而在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往欧洲主要国家进行旋风式访问，要求西方国家供应战斗机。泽连斯基获得来自德国、法国和英国更多军事援助的承诺，预期乌克兰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对俄罗斯发动反攻。就在全世界等待乌克兰发动期待已久的春季大反攻之际，北约副秘书长杰亚纳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警告中共不要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支持。他说，即使没有见到中国实际军事援助俄罗斯的迹象，但是我们知道有些讨论正在进行。根据金融时报16号报道，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将会率领代表团出席23号在上海举行的俄中商务论坛，咁显示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增加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以及中国增加对俄罗斯的支持。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车队遇到袭击，尼日利亚警方话，枪手16号在该国东南部的安拿布拉州美国大使馆的车队，造成4人死亡，另外有3人被绑架。法新社报道，尼日利亚警方发言人艾肯加表示，枪手杀害了2名警察机动小组人员和领事馆的2名工作人员，这2名工作人员是大使馆聘用的当地人。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证实，美国大使馆车队受到攻击，可以确定当中没有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人员正在同该国的安全部门合作调查。艾肯加指出，现场已经部署联合安全部队，但是枪手绑架了2名警方人员和一名司机。尼日利亚官员将这宗袭击事件归咎于分离主义团体比亚法拉原住民组织，官方认定他们是恐怖主义团体，但是该组织就一再否认涉及暴力事件。美国总统拜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其他国会高层领袖16号在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上似乎并没有接近达成协议。美国目前的债务上限是314,000亿美元，拜登坚持说国会必须提高债务上限，而且不能够将限制政府的未来开支作为先决条件。麦卡锡和国会共和党人就呼吁削减政府未来开支来换取高债务上限一年。这种情况将会要求在2024年总统初选的早期阶段进行新一轮的债务上限谈判。虽然目前的债务限额已经在今年1月到顶，但是耶伦和美国金融官员采取了他们所形容的非常措施，在美国政府的各种开支账户拨款，继续支付美国政府的账单。他说，美国有可能在6月1号之前用完现金，无法应付所有的支付义务，届时某些债务将会违约。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将会无法如期偿还债务。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警告说， 违约将会撕裂我们的金融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好容易想象的是，我们会见到很多金融市场崩溃，会有世界范围的恐慌，触发追加保证金的通知、挤提和沽售。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16号在例行记者会讲到拜登总统即将出席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时候说，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是展现七国集团和乌克兰的团结一致。七国集团这种团结的展示亦都将会扩展到其他关键的经济和安全问题，尤其是在怎样应付中国的问题方面。科比说，怎样应付中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胁迫活动，无疑是七国集团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在经济领域，七国集团领导人在这次峰会还将会提出科比所讲的积极的议程，采取进一步行动，支持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扩大七国集团的旗舰基础设施项目、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的倡议，来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科比在记者会表示，七国集团峰会的议程还包括重新帮助世界银行等机构演变的承诺，令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对付直接影响世界银行减贫核心使命的全球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美国还希望推动该集团采取大胆行动，加速向清洁能源的过渡，包括将拜登总统的经济议程作为七国集团应付气候危机和创造良好机会的行动蓝图。大家越来越关注塑胶微粒的影响，这些微粒是塑胶产品在环境分解时候产生的，由最深的海洋海沟到圣母峰顶都可以发现它们，甚至在人的血液、母乳和胎盘亦都已经检测到塑胶微粒。联合国16号发表的报告表示，世界必须将一次性塑胶用品用量减半，并且削减这类塑胶制品的消费。联合国环境规划处这份报告发表两个星期之后，来自接近200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将会在巴黎举行新一轮谈判，希望在明年达成结束塑胶污染的法律协议。报告中提出一项三管齐下的计划，就是通过再利用、回收和多样化所用材料，协助在2040年之前将塑胶污染总量削减 80%， 并且将一次性使用塑胶制品的产量减少一半。联合国环境规划处报告估计，透过一系列系统改变解决方案，塑胶污染的数字可以减少到4100万公吨。但是报告警告，未来三至到五年是采取行动的关键时刻，令世界走上2040年实施系统改变方案的道路。最近中国异样和全国都是咽喉炎吗等话题频频登上微博热搜榜，引发中国网友热议异样是否大规模来到。根据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表的疫情周报，今年4月24号至30号以来，感染人数连续两个星期超越流感，重返法定传染病病种的第一位。中国媒体健康时报网16号报道，北京疾控中心5月11号发表的2023年5月1号至5月7号疫情周报显示，病例数字居前五名的病种依次序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感、感染性腹泻、肺结核和痢疾，总共占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字的 97.7%。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15号指出，无论有症状亦或是没有症状，如果体内的新冠病毒对应的抗体增高，就讲明人体曾经被感染过。由这个角度看，根据测定，全中国大概有 85% 的人感染过新冠病毒，大约有11亿至12亿人。
近日，俄罗斯当局逮捕了一名美国驻俄罗斯领事馆的前雇员，指控这一名俄罗斯公民犯有同外国秘密合作的阴谋罪。 对此，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莫斯科当局的这个做法，说俄罗斯当局指控前雇员肖罗夫和外国政府进行保密合作是完全没有根据。肖罗夫是俄罗斯公民，曾在美国驻库拉迪沃斯托克领事馆工作了超过25年。据米勒介绍，在俄罗斯的2021年禁止美国领事馆雇用该国员工之后，肖洛夫就转任到一家严格遵守俄罗斯法律、签约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供服务的公司工作。而肖洛夫先生在被捕前的唯一职责是用公开可利用的俄罗斯媒体来源汇编新闻报道的媒体摘要。据悉，目前当地执法机构已将肖洛夫带到了莫斯科列夫尔托沃监狱的审前拘留中心进一步审讯，他可能会面临最高8年的监禁。据联合国星期二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经济成长预计为 2.3%。这一份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经济情势展望报告指出，尽管维持住上升的趋势，但成长率仍远低于疫情前20年的 3.1% 平均涨幅。以主要经济体来看，有弹性的家庭支出将令到美国经济成长 1.1%， 较低的天然气价格和消费者支出的推动下，欧盟经济预计成长 0.9%。 该报告说，虽然美国和欧盟的前景有所改善，但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看，由于信贷条件收紧和外部融资成本上升，令到经济成长前景恶化。另一方面，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全球需求疲软以及财政货币政策收紧，全球贸易仍面临压力，因此预计2023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量将成长 2.3%， 远低于疫情前的趋势。
美国罕见内阁三名要员同时现身路重大决定，北京气急败坏。美国发布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严厉批评中共。川普称美国人被骗了，众议院邀达纳姆国会作证。美国退役军人纽约救人被控二级重罪，网友众筹100万。
大家好，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6日，美国参议院将就对华政策举行听证会，他们邀请拜登的三位重要内阁成员同时作证，堪称罕见，凸显在中共不断寻求扩张之际，美国对美中关系的重视。请看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在16日下午2点参加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议题涉及安全、竞争力和美中关系的未来之路等。内阁部长在国会公开听证会上一起作证的情况很罕见。美国两党在抗共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两个礼拜前，拨款委员会主席帕蒂麦女 Patty Murray 和参议院民主党人就宣布一项新的立法来抗衡中共。麦女当时说，在全球经济中保持领先，包括与中共的竞争，需要我们在整个政府范畴内进行关键投资，以保持我们的竞争力和安全性。国防部表示，这些内阁成员将讨论政府在处理中共问题时采取的全政府方式。奥斯丁今天在听证会上发表证词时表示，美国将很快提供台湾重大而且额外的安全援助，美国会尽力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在16日，中共国防部作出回应，对此强烈不满，将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对此，资深评论人蓝述认为，美国国会现在他所急需的就是对美国的综合国力以及美军的实力有一个客观的评估， 知道美国是否有维护和平的能力。我所讲的这个维护和平，不是说一旦中共入侵台湾之后，你是否拥有打败中共入侵的这个能力，这个不是这个能力。我所讲的维护和平的能力，是美国是否拥有强大到令中共都不敢发动战争这样的一种能力。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不具备这种能力，这样国会它需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估，就是说现在的差距是几多，如果要达到这个能力，这样需要付出的又是几多。这个是美国国会的领袖，他必须在即将到来的听证会，他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值得关注的是，较早时候美中因为间谍气球事件关系直线下降，美中高层互动基本上停滞，美国担忧美中高层欠缺互动会有潜在危险。美国之音报道称，在拒绝和美国对话长达几个月之后，中共最近突然接连和美国高级官员展开互动。5月11号沙利文在维也纳和王毅进行了长达10个钟头的会面，而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亦在北京会见了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从他不接美国电话到一个礼拜3次接触，中共在同美方高层接触问题上亦揭示了中共对美国战略中的一些严重缺陷。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共最近几次同美国高层接触的目的之一，是因为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年度峰会11月将在旧金山举行，北京希望峰会期间习近平能够同拜登举行首脑会晤。有观点认为，中共的行动可能是为了试探美国的立场，因为中共虽然显示出重启对话的意愿，但在王毅和沙利文的会晤中提出的一些要求和美国政治现实相距甚远。北京仍然认为任何摩擦都是美国的错，要求华盛顿让步。现在华盛顿两党在很多事情上都分歧严重，但在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上却罕见达成一致。在两党大力支持下，国会去年通过了全面的晶片和科学法案，那对北京杀伤力很大。那接下来预计拜登可能很快签署一项新的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共一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此外，美国国会参议院仍然正在推动一项被称为中国竞争法案 2.0 的法案，而这两项措施都可能在规模或和深度上超过以往出台的很多类似的行政命令和立法。华尔街日报称，由于美中之间高度不信任，特别是涉及台湾等最敏感领域时，如何实现全政府的目标，接下来会发生乜嘢，问题好难回答。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美国政府的三个部长就是外交、国防、商务，同时出席参议院听证会，确实比较罕见。一般来讲，参议院的国会听证基本上是选取一个方向、一个方面的一个部会的领导来出席，这一次等于说是全方位的，为参议院下一步针对中共的立法准备，所以这个确实是很惊人。那讲明了参议院对即将推出的下一步针对中共的立法中，他们需要对所有的形式，不光是美国军事、经济、外交的形式，都要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要有针对性地推出抵抗中共和对抗中共的一个方略，那是这个会见的意义。
5月15号，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22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批评中共当局持续压迫境内各宗教团体，甚至导致很多宗教信徒因遭受虐待而逃离中国。请睇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5月15号的报告发布会上公开谴责针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迫害行为。布林肯说，世界上很多政府仍然继续压迫宗教少数群体，包括酷刑、殴打、非法监视和所谓的再教育等各种方式。这份报告记录了这些行为，在某些情况之下，这种趋势正在恶化。 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是对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自由状况进行了全面审查。在中国部分，报告提到非政府组织和传媒持续报道在押人员的死亡情况，以及中共对宗教团体的信徒进行酷刑、身体虐待、逮捕、失踪、拘留、判刑、强制灌输的中共意识形态。美国国务院指出，在过去一年，因宗教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估计从几千人到超过一万人不等。另外，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大使侯赛恩 Rashad Hussein 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中共继续镇压藏传佛教徒、中国基督教徒和法轮功修炼者，其中很多人因不堪虐待而逃离中国。在今日的中国大陆，假法律之名制造冤假错案，践踏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事比比皆是。而法轮功是按照真善忍做人一个修炼团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间，很多法轮功学员只是因为有法轮功书籍资料或者去诉说法轮功的真相，就被中共非法判刑，甚至是酷刑迫害致死。而因为中共的插庄和诽谤，亦有人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存在误解。近期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大师发表一篇题为《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文章之后，引起不少人的共鸣。有读者表示，睇咗呢篇文章先至知道，哦，原来法轮功嘅修炼者亦系信神噶。仲有啲读者表示，文章中睇到咗善嘅力量。前美国贸易公司驻日本代表王伟喺拜读咗李洪志大师嘅文章后表示，喺末世之中，保持善良同对神嘅信仰，先至能够得到神嘅挽救。他感谢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传播真相和善的能量之举。他说，虽然现在整个世界会比较黑暗，令人无法呼吸，但是只要你有正信的话，你会相信只要你和神站在一起，哪怕你在这个世界上受迫害，哪怕有很多人因为信仰在中国受打压，那都是暂时的，只要你有信仰。3月20号，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22年人权国别报告，报告继续关注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并且提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最新证据。布林肯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人权是普世的，不受任何国家、哲学或地区的定义，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每一个人。
历经四年的通俄门调查出炉了，还了川普的清白，而川普亦就达勒姆调查报告在自己的真相社群上回应说，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民主党人必须对通俄门事件付出沉重代价。请看报道。
川普在声明中说，经过广泛调查，特别检察官达勒姆 John Durham 得出结论，FBI 根本就不应该启动通俄门的调查。换句话讲，美国公众被骗了，如同被那些不想看到美国伟大的人呃了一样。达勒姆的报告具有权威性，报告得出几个结论， FBI 不该对川普所谓通俄门展开调查，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存在遵守法律上面没有坚持他们的使命，对川普的调查带有倾向性，对外国来源获得的情报严重缺乏严谨性。达勒姆仲特别强调， FBI 对川普和希拉里采用了商标处理方式，情报表明希拉里竞选团队计划通过将川普和普京联系起来来抹黑川普，目的是转移民众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电邮门丑闻的注意力。而川普说，FBI 的通俄门调查完全是一种耻辱，公众对这份报告的愤怒达到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程度。川普说，这份报告花了很长时间，因为达勒姆是一位非常仔细的调查员，结果是明确的，在司法方面绝对是一场灾难。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 Jim Jordan 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已经联系司法部，要求特别检察官达纳姆下个礼拜5月25号作证。信中说，达纳姆需要在10分钟的开场白中总结他的调查结果，并且回答司法委员会成员的问题。在达纳姆报告发布之后不久，FBI 在5月15号下午亦发布了一份声明，承认他们2016年就通俄门调查存在问题，并表达达纳姆报告的调查结果是准确的，同时表示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确保类似的情况不会再发生。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 Chuck Grassley 对达纳姆报告的披露感到愤怒，并要求 FBI 遵守国会的监督。他说，毫无根据和出于政治动机的通俄门谎言抢劫了美国人民3年的时间和数千万纳税人的钱，而这个民主党和克林顿竞选团队犯下的谎言却得到了 FBI 和司法部高级官员的帮助和支持。
最近 Twitter 上的一个新闻引起了美国人的热议。5月1号纽约地铁一名有精神病的无家可归者在地铁发癫的时候被一名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员制服，但最终不小心导致一名无家可归者身亡。而出手制止的一名退役海军陆战队员丹尼尔·彭尼被指控二级过失致人身亡的重罪，这个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不满。请听报道。
很多媒体都有报道这件事。这名无家可归者叫做乔丹·尼利 Jordan Neely， 他曾经是一名地铁表演者，在地铁上模仿米高·杰克逊而闻名，但是最近几年患有精神分裂，经常无缘无故地攻击路人。事发是在5月1号晚上，尼利在地铁上又发狂了，彭尼刚好路过就将他压制在地上。除了彭尼之外，还有两名路人亦上前帮忙，但不幸的是尼利最终离世。事情发生之后，纽约市主计长兰德 Brad Lander 在推特上说，这名海军陆战队员是凶手，国会众议院 AOC 亦火上加油，或感是一宗谋杀，还呼吁大批人士到纽约地铁站抗议。24岁的彭尼到纽约警察局第五分局自首，纽约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布拉格亦就是指控川普的检察官，他指控彭尼二级过失致人死亡罪，最高刑期15年。而根据法庭记录显示，尼利曾经多次被捕，最近的一次是在2021年，是因为殴打一名地铁站的67岁妇女。这宗事件引发美国网民的关注和热议，很多人认为彭尼是英雄，保护了自己亦保护了周围的民众，亦有人认为无家可归者和精神病患者这一直是纽约地铁的顽疾，纽约地铁警方却没有能力来阻止这类事情发生。彭尼的律师托肯尼夫也 Thomas Caniff 表示，彭尼并不是有意伤害尼利，正直和荣誉是他的特点，亦是他在海军陆战队光荣服务的特点，他以这个出发点来处理这种情况。彭尼的律师为彭尼发起了众筹，希望用这笔钱来帮助彭尼打官司。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他的推特上发布了这个网页的连接之后的几个小时内，网友众筹就达到了$100,000。从捐款来看，很多人都是大额捐款，最多的直接捐款$10,000，并匿名留言，感谢你那日保护了公民。第二高的捐助者捐了$5,000，他写到，彭尼做了正确的事。
乌克兰击落6枚俄军匕首，威胁中俄。欧洲46国领袖齐聚，讨论俄国战争赔偿。中国4月青年失业率20.4%，创新高。中国疫情再起，钟南山一建议惹民众反感。中国打假球，香港11人被拘捕。苹果被指用维修逼用户淘汰旧机，法国要查。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6号乌克兰政府表示，乌克兰防空部队在一夜之间连续击落俄军向基辅发射的6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再次证实了爱国者防空系统所具有的强大拦截能力，亦再次落面中共那些军事专家的讲法，就是爱国者不可能拦截到匕首。请看报道。
俄军礼拜一夜间一口气向基辅发射了18枚导弹，其中包括6枚防空能力超强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却被乌军全数击落。而乌军首次拦截匕首是在6号。乌军防空部队使用最新获得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在基辅上空击落了一枚俄军的匕首。路透社认为，证明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效率与可靠性，目前号称将高超音速导弹用于实战部署的只有俄罗斯和中国。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今日乌军这个胜利对中共来讲简直亦是个晴天霹雳，具有很大震慑作用。接下来乌克兰拥有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可能会在大反攻中对付俄军其他新一代武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18年普京在为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首次亮相揭幕时曾宣称，这个是俄罗斯6种新一代武器之一，而且打遍天下无敌手，不若对他亦束手无策，结果被乌军在半个月内两次击落。美国问题专家南述认为，这个不仅仅是对目前的俄乌战争有巨大的意义，而且他对整个未来防止来自于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对整个西方世界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这一次乌克兰宣称他们击落了6枚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这件事情，应该需要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数据证实之后才能够做出具体的评估。此外，16号丹麦将本国19门法国产的海撒自走炮全数捐赠给乌克兰，为乌军反攻助一臂之力。而俄罗斯亦正在向乌克兰前线输送武器，被网友戏称是博物馆内的古董武器。16号俄罗斯副外长雷雅布可夫警告，俄罗斯将针对可能在芬兰部署的美军做出军事技术回应。卫星影像显示，俄军位于芬兰边境的奥莱尼亚空军基地近日大举进驻可携带核武的战略轰炸机。芬兰4月4号正式参加北约组织，芬兰与美国已着手针对美军进驻芬兰以及在芬兰建立基地展开协商。另据乌克兰防务快报报道，俄军近日在挪威和芬兰边境附近部署了最大数量的轰炸机，大部分都可以携带核武器。16号美国公布核武库资料，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核武国家之间的透明度对于减少误解、误判和代价高昂军备竞赛的可能性极为重要。美国呼吁俄罗斯联邦遵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恢复彻底执行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和其中所有有助稳定的透明度和查核措施。岸田文雄16号推文写道，当务之急是尽快停止俄罗斯的侵略。作为七国集团主席国，我们将向世界展示我们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决心，向世界展示七国集团的坚强意志。据路透社报道，上周日马克龙在专访中说，实际上俄罗斯已经进入一种对中国的附庸状态，并丧失了波罗的海的通行自由，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是俄罗斯促使瑞典和芬兰决定加入北约组织的。15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谴责马克龙的讲法，称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属于战略伙伴关系，与依赖没有任何关系。据关注俄乌战的时政推主尼基塔16号披露，中共外交部呼吁在中国悬挂乌克兰国旗，以示支持乌克兰的外国使馆和国际组织，不要利用其建筑物的外墙进行政治宣传。但是没有一个大使馆移除带有乌克兰国旗图像的旗帜和标志。
5月16号欧洲46个成员国的领袖齐聚冰岛，举行为期2日的峰会。 会谈的焦点是如何令俄罗斯为其对乌克兰的战争负责，包括统计俄军造成的损失和破坏。这个是欧洲委员会成立以来举行的第四次峰会。请看报道。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记者说，一个重要的议题是俄罗斯犯下的侵略罪行的责任。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德国总理索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苏立克前几日轮流接待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们都会出席这次会议。泽连斯基亦将通过视像会议发言。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会议最终声明草案，欧洲委员会将准备一项新的损失登记册，来记录因俄罗斯入侵而造成的损害、损失或伤害的证据和索赔的机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这个登记册将是俄罗斯赔偿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欧洲很多国家主张设立一个特别法庭审判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两个月前，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对普京发出逮捕令。除了欧盟的27个成员国之外，欧盟委员会还包括19个其他国家，比如土耳其和英国。该组织最出名的机构是欧洲人权法院。欧洲公民可以将侵犯人权的政府告上法庭。俄罗斯在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后的第二日，就被欧洲委员会暂停了其成员资格，随后被开除。土耳其亦因为侵犯人权，面临可能被欧洲委员会开除的命运。
中共官方16号发布4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稍微下降，但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20.4%。 请看报道。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5月16号公布的数据，2023年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录得 5.2%， 较3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当月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是 5.5%， 和上个月持平。分年龄段体，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亦就是25至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是 4.2%， 16至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是 20.4%， 超过2022年7月的 19.9%， 创下2018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礼拜二说，今年夏季高校毕业生人数可能再创新高，稳定和扩大青年人的就业仍然需要持续加力。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中国四月零售额、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均低于预期。最引人注目的是青年失业率升破 20%， 创下纪录新高。这个再次证明中国的经济复苏面临着不确定性。
中国五一长假后阳了、二阳、三阳等信息频繁见诸网络，尤其近日习近平带着亲信们去红安新区视察的时候，即使在室内亦戴着口罩，中国的疫情显然出现了异状且有逆势上扬的趋势。请看报道。
一位大陆民众对希望之声说，他住在广东深圳的孙亦二次阳了。他说，我的孙六岁去幼儿园亦被阳，是第二次，不清楚是怎样感染的，所以深圳可能是有很多感染的。另一方面，过去一个礼拜，香港的新冠病毒和流感的感染人数持续攀升，每日超过6000人到急诊室求诊，未来几周感染人数仍会持续攀升。大陆媒体《羊城晚报》15号引述钟南山的话报道，经检测，全国相当多的人出现了新冠病毒对应抗体增高的情况，这个表明全国大约有 80% 的人感染过新冠病毒，亦就是有11亿到12亿人，无论是否产生过相关症状。从细胞免疫角度来讲，杀死病毒大约有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因此能够有6个月左右的保护期。钟南山指出，目前应对新冠病毒最要紧的任务就是疫苗和药物的研发，但他又说，治疗药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不少，比如阿兹夫定、内瑞特韦片等，一旦感染新冠病毒 就应该及时的进行药物治疗。而家好多病人冇意识到及时用药的重要性。中共三年动态清零期间，钟南山参股同代言的莲花清瘟被作为救济物资的标配，在其他的药被禁的情况下大赞特赞。资深媒体人、创业者黄金秋认为，目前一些权贵阶层仲想赚疫苗以及核酸的钱，所以有动机仲想继续做核酸，仲想继续打疫苗，仲要继续的制造恐慌去买各种药，所以他们有这个动力。但作为老百姓，我们哪一个仲希望再继续这种荒诞的政策？四川居民徐先生对希望之声说，这个独裁体制的话很明显，他就是事以妄为，无所顾忌。
继中国大陆持续整肃打假球之后，香港亦沦陷了。据法港的报道，中国大陆的反腐败机构16号表示，香港一支顶级联赛球队的11名球员同一名教练已经被逮捕，他们被指控在一场大规模的假球丑闻中为金钱而安排踢假球。请看报道。
香港官方表示，香港廉政公署 ICAC 15号派出近100名官员，共逮捕了23人。香港官员说，这次行动是近年来廉政公署打击假球的最大一次行动，他亦是逮捕人数最多的一次。这些人涉嫌腐败、操纵结果和非法投注。廉政公署拒绝透露俱乐部的名称，但据香港媒体报道，涉案球队是跑马地，这个是一家历史悠久的俱乐部，在其70多年的历史中曾多次获得联赛冠军。调查人员说，涉案球队是顶级联赛14支球队之一，目前在26场比赛中取得了8场胜利，在联赛中现排名第10。据称，赞助商根据每场比赛的表现，向每位涉案球员支付了高达10000港元的费用。但是廉政公署调查负责人海特卓说，这个不是根据他们踢得有几好，而是他们伪造他们的表现有几好，或者他们能够帮助操纵结果有几好。中共目前在打击假球，大批足协官员被整顿，过去四个月被纪检监察部门带走的足协官员，先后有前国足主帅李铁、足协原秘书长刘奕、常务副秘书长兼国营部部长陈永亮、足协主席陈戌源、中超联赛公司原总经理董增及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于洪臣等。至少有11名足协主要中层和高层落马被拘禁。网上讽刺这些官员狱中可以组织一支球队了。
法国检察官今日表示，正调查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 Apple 涉嫌利用维修限制令旧款 iPhone 被淘汰一事。请看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巴黎检察官发言人说，检方已对苹果产品的计划性报废展开司法调查。计划性报废这种商业手法，就是时间一到，消费者就要被迫更换新品。检方发言人说，收到环保团体停止计划性报废提出的申诉后，我们在2022年12月开始针对欺骗性行销和计划性报废进行调查。停止计划性报废团体表示，希望调查能证明苹果限制未经核准的人员维修，或从远端降低维修手机的性能。苹果2017年底坦承，当时最新版操作系统会降低旧手机性能，并因未告知 iPhone 用户而在2020年同意支付2500万欧元罚款。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日前到河北雄安新区视察，并主持召开推进雄安建设的座谈会。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此行暗藏危机。
习近平主导的雄安新区有沦为烂尾工程的可能。在这种背景之下，他在5月10号前往雄安视察，罕见地带了3个常委。 包括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和中共书记处第一书记蔡奇。同行还包括中共中组部长李干杰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时评人邓月文5月15号在美国之音撰文说，习近平这一次相当于将半个政治局常委班子搬到红安，其规格之高打破中共历史之最，尤其是总理陪同考察在中共建政史上绝无仅有。按照过去的惯例，总书记和总理必须有一个流经，不能够同时外出，更加不能够去同一个地方，除非有某种极其罕见的重大事情发生。邓月文认为，习近平这一次是要给国务院施加压力，他不能够令自己策划的千年大计变烂尾，所以要李强将第二批疏解任务作为国务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具体负责的会是丁薛祥。如果丁薛祥能够将这件事做好，邓月文猜测可能有助于丁薛祥未来五年再升一级。美国华裔经济学者李恒清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此行透露几个重要的信息。第一，说明红安新区的开发建设实际备受党内诟病，否则习近平大可不必一下子带了三个政治局常委。第二个信息，他带着的这三个常委都是习家军的重要成员，他们一起出现是要帮习近平背书，还有一大批官员都去背书，就是要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稳固权力。而第三个信息就是，李强、丁薛祥这些主管经济的官员实际上是没有作用的，中国经济的操盘者是习近平，李强等人只是跟班。李恒清认为，习近平现在事必躬亲，中国的所有事情都一样，这个其实是习近平一个难以估测的危机，因为最后出了问题都是习近平自己的责任。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对大纪元表示，红安新区是没有任何效益的一个面子工程，中共的党内都不看好，一个明证就是李克强在位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去过红安。冯崇义认为，这一次习近平去红安主要还是展示权力，有一种示威的性质，你说不得我就做给你看。既然习近平被迫展示权力，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共内部对他并不服气？李恒清认为，虽然现在高层都是习近平的人，但是他们之间也都有不同的利益关系，还有权力斗争存在。冯崇义就说，中共权力斗争永远都不会停止，但是在习近平权势极大的时候，下边不会乱动，要等到一些事情发生之后，譬如说习近平身体不好，或者要叫手下来负责任的时候。现在大家只是暗中用力暗斗，不会明争。在今年三月份，习近平和普京会晤之前，发生在中非金矿的一宗袭击案，导致九名中国人丧生。一个几月之后，媒体发现案件仍然存在很多诡异的问题，而北京迄今为止拒绝回答。5月16号，纽约时报中文网刊登文章指出，3月19号中非共和国班巴里以北的一座金矿发生袭击案，多名持枪者扫射了九名中国金矿工人。而经过中非政府调查，认为这个事件由国内的一个主要反叛组织策划，但是该反叛组织将责任归咎在活动在当地的第三方俄罗斯雅加纳雇佣兵集团。针对案件，媒体指出一系列疑点。根据当地了解情况的外交官的讲法，当时的金矿一般会由十几名中非士兵保护看守，但是在袭击发生当日只有四名士兵在场，而且他们全部幸免于难。而研究人员和西方外交官就认为，反叛组织通常会绑架中国工人，并且向雇主勒索赎金，但是并不会对矿工进行现场处决，所以这次行为并不符合反叛组织的一贯做法。中共政府严格审查关于这一宗案件的评论，受害者的遗体亦都被快速火化。而中非政府发布声明，指叛军谋划了这一起案件，但是并没有公布任何证据，并且拒绝接受记者提问。 当局感谢俄罗斯盟友介入，帮助消灭咗土匪。雅加纳集团嘅负责人普利戈津喺一份书面答复书入面写到，该案件由土匪主导，并且已经被逮捕，冇乜嘢可以讨论。纽约时报认为，有关雅加纳可能参与其中嘅指控，对于北京嚟讲尤为敏感。中国公民嘅遇害案件喺普京同习近平会面之前一日发生，显得十分可疑。电视片制片人李军话，长期以嚟，雅加纳雇佣兵进入中非，帮助政府打击反政府武装。作为回报，中非政府就俾雅加纳集团经营一啲金矿同木材等生意。而大纪元资深编辑兼主笔石山表示，大概从2021年开始，就有中共媒体陆续喺报道之中话，雅加纳集团有喺中非将中国人驱逐，并且抢夺占领金矿嘅行为。但是那个时候还未发展成为恶性事件。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15号美国白宫同国会之间的提高债务上限将会重启协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重新提供评估报告指出，财政部能够运用的现金将会在6月1号用尽。耶伦再度呼吁朝野双方尽快达成提高债务上限的共识，以免发生债务违约危机，否则恐怕会对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的打击。
总统拜登对协商前景表示乐观，但是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态度就刚好相反。美国会不会出现债务违约的危机？台湾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接受本台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如果债务违约，的确会如财政部长耶伦所讲，会是灾难性的打击，所以两党没必要行到这一步。任何坚持所要争取的利益都不如违约所造成的冲击。他认为债务上限的谈判理论上还有一个时间点来做最后的挽救，最后还是可以想办法找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令到麦卡锡这一边做出让步。对于两党为什么会出现美国债务上限谈判的僵局，吴家龙分析说，基本的原因就是两党的经济政策立场分歧终于表面化。共和党传统上代表社会的中上层，主要诉求是减税，然后削减政府开支。只不过这一次共和党提出的一些削减开支的领域，刚好都是民主党政策的标杆，好似医疗补助、教育、科学、能源，一大堆共和党要削减的项目，刚好都是民主党的一些重点政策，就是我们俗称的神主牌。美国债务还从来都未违约过，因为美国毕竟都是世界上主要的储备资产。对比之前2011年到2013年的联邦政府因为这些原因而关门暂停运作，有时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长一些的有三个礼拜，然后解决问题之后联邦政府再恢复运作。那个时候有量化宽松，联邦准备理事会是可以入场来购买美国公债，也就是将财政上的债务货币化。现在就刚刚相反，现在进入量化宽松的退场，回到量化紧缩。在这种情况之下，债务谈判的僵局会更加困难。吴家龙表示，目前看起来美国债务上限的谈判理论上还有一些时间来做最后的挽救。为了顾全大局，承受不起破局的这个伤害，也都可能发展出其他的解决方案。比如有人提到，拜登总统可能可以动用宪法的修正案，然后重新解释债务上限。不过吴家龙亦都强调，美国债务上限一定要协商出一个比较根本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每一次碰到上限就是调高上限，然后一直增加债务发行。另外提到美元的行情会不会在这一波受到影响，一般的民众又应该如何避险，吴家龙说，美元的行情就很矛盾，如果金融市场有动荡的话，理论上避险需求上升会增加对美元资产的需求。但是这一次是美国自己有状况，所以也都会有一些资金是要抛售美债离开美元部位。重点当然就是美元作为储备资产这个地位短期之内会受到一些冲击，但是还是可以撑得住。原因是因为你不要美元，你要什么资产来取代呢？欧元吗？ 定是人民币？人民币不可能，因为它没有自由兑换。其他选项就是英镑、日元、加拿大币、澳币、瑞士法郎，就是这几个货币。有比美元更加方便吗？流动性有更加高吗？安全性有更加高吗？都不见得。所以在没有足够替代选项的情况之下，美元的地位没有问题。所谓去美元化，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假议题。美国债务违约造成的是金融市场大幅度的震荡。大家可能会来一个惊魂未定，就是经过一排的惊吓，最后开始个心定落来。所以这种短期冲击造成市场的大幅度震荡，应该是看得到的主要现象。
英国前首相卓惠斯16号傍晚抵台进行访问。在展开访台行程之前，卓惠斯表示，西方国家应该要采取更多行动对抗威权中国，为做好更多准备，和台湾接触非常重要。
据美国媒体政客 Political 报道，5月15号卓惠斯出席了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并且接受政客专访。在访问之中，卓惠斯提及5月16号展开的访台行程。他表示自己会去台湾是受到台湾政府的邀请，而且他亦都深信台湾最了解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威胁。他说，中共就是我们自由世界的最大威胁，我呼吁西方盟国采取更多行动对抗中共。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国家都要采取行动，而且是一致的行动。卓惠斯指出，因应中共威胁的第一步可以从中国出口管制和减少依赖程度方面落手。他说，我们要建立经济上的北约组织，抵御中共的经济胁迫行为和过度依赖中国。我不在乎其他人讲什么，我始终坚定地认为，如果继续和中共维持和过去相同的贸易和投资水准，我们在对抗独裁威权阵线方面就会发出很杂乱的信号。卓惠斯还表示，俄乌战争爆发的同时，台海局势动荡亦都随之加剧，中俄两国正在积极合作。他指出，西方国家如果对台湾面临的任何威胁都没有做出回应的话，普京就会更加大胆。去年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前，普京亦都不相信我们是认真的。所以我们亦都必须叫中共认清，若果台湾出现某种程度的情势升温，民主阵营将会有非常严厉的回应举措。据自由时报报道，卓惠斯将会对台湾展开为期5日的访问。这个亦都是继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92年和1996年访台之后，相隔27年再有英国前首相访台。
5月12号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15周年，当日武汉市民彭海涛在地震重灾区北川县的一片废墟处演奏钢琴来祭奠遇难者，不料却遭到当地有关部门的阻挠，演奏被迫中断，引发中国网民热议。
5月12号当日，彭海涛在网络发布消息，说他开车跨越1200公里将钢琴从武汉搬到北川，在地震遗址废墟弹钢琴纪念。没想到演奏到第28分钟的时候，闻声而来的多名穿着制服的人员和穿着普通衣服的人员上前阻止，之后将钢琴搬走。彭海涛无奈地表示，演奏被不可抗力的因素结束，一切回归寂静，但是至少他来到了，至少他还记得。曾经在地震之中痛失爱子的北川居民廖先生话俾自由亚洲知，彭海涛透过琴声纪念在地震中逝去的生命，是爱国的表现，政府不应该阻挠。但是他们将这件事政治化。这两日他们国安还在调查我，一些媒体经常打电话给我，他们叫我不要接受你们这些媒体的采访。有中国网民亦都对彭海涛的举动表示支持，并且对当局的出手阻挠不满。有人在相关影片的下方留言说，为你点赞，耐心支持。首先，法无禁止则可行，你有权利。第二，从道义上，这个亦都是一种缅怀的方式。而他们就惧怕，不知为什么，可能他们不是同类。专门过来为你点赞，多谢你提醒我们不能够忘记。 千祈唔好在乎人哋讲咗乜嘢，你好勇敢。呢一节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